听起来这个经文，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几节，我们把这个十三节经文就读一下，好吧？我们现在读。人若想要得到天主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女人，善于教导，不因酒肆不打人，只要温和尊敬，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教的不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行身，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又没有存得住，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在这一个系列的讲台啊，我们最近都是讲到教会的领导。那我们在西区，我们有四次的讲台，一次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一次是讲到信徒兼祭司，那第三次就是管家职任，就今天要讲的。我知道在这里可能会第一次的讲台可能没有在这里讲，但我们听过这个信徒兼祭司这个讲台啊。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继续讲到，在这个身体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是祭司啊。祭司的责任就是敬拜跟侍奉神。那新约圣经的教导，我们这个侍奉的地方就是在各地的地方教会。那教会既然是由人组成的，就应该有它的结构跟操作的程序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这个信徒在地方教会里面如何配搭服侍，让基督真正的能够做我们的头。基督怎么样领导教会做我们的头呢？基本上是分两方面，或者说教会怎么来顺服基督呢？一个就是圣经是基督的话，所以教会顺服基督就是顺服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因为圣灵是基督的灵，所以我们顺服圣灵啊，也就是顺服基督。所以教会运行的方式啊，不应该是复制一个人的组织，它应该是根据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今天太多的教会组织好像复制一个公司的组织，或者一个俱乐部的组织，或者一个同乡会的组织，它只是为了会友来谋一些福利啊。但是不是的，教会地方教会在这里存在，它必须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就是根据圣经。顺服圣灵。那么圣灵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呼召一些人在教会中做领导、做管家。神呼召一些，从会众里面呼召一些人出来，做基督和众人的仆人。他们要喂养，他们要带领这个教会，就是他们是神的管家。换句话说，神的儿女作为祭司跟侍奉，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呢，神特别呼召他们出来担任领导的责任。第一，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里面到底谁是地方教会的领导呢？我们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可以说相当的混乱啊，这个名称很容易搞糊涂。好比说浸信会有执事跟牧师，长老会有牧师跟长老，每一每会成为管家监督，还有监督是监督牧师的啊。那圣公会有这个监督之下还有副监督啊，还有区牧，天主教有神父、主教，还有这个红衣主教等等啊，所以非常的不容易搞清楚。在加州有一个小孩子，8岁的小孩子，有一次老师叫他写作文，他说我的爸爸，他就写了，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拉比啊。我这一听就很有学问了，因为拉比是犹太教的这个教师，叫做拉比。 八岁的小孩能够懂这个名词不错。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拉比，然后他继续写我的爸爸是一个拉比，就是神父，所以他大概露出马脚了哈。这个老师一看这个拉比就是神父，大概也听不对劲，所以他说我的爸爸是个拉比，也就是神父或者叫做牧师。所以这个小孩子其实他不知道他爸爸是做什么的。说老实话，不但小孩子搞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搞不清楚。其实圣经里面只记载了三个职分，一个就是使徒，一个就是长老，一个就是执事。长老也被称为监督啊。那使徒的任务就是建立教会，在基本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被建立以后，使徒的责任已经完成，所以我们说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两种领导，一个叫做长老，一个叫做执事的职位。初期教会把长老叫做监督，我刚刚说了，所以这两个名称是可以互换的。是根据这节经文，《使徒行传》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来了以后，他就跟他们说话，说话里面他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长老来了以后，保罗称他为监督，所以长老跟监督是可以互换的名词。那么因为从长老这里要牧养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很多教会把牧师就归在长老这一类里面，所以牧师也是长老之一啊。那我们说初期教会的领导的模式呢，是一个团队领导的。根据新约的记载啊，初期教会的领导是众长老啊，很多数的长老，这是一个团队领导。好比说腓立比书1章1节，他说诸位监督，就诸位长老，诸位执事，所以他是多数的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使徒行传20章，他也说了，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权的监督，所以他也是多数的啊。所以地方教会在神在地方教会里面 是有一个团队的领导。因为神造我们呢、各有所长啊，有的人是很保守的，他考虑事情比较周到啊，面面俱到。但如果都是很保守的呢，教会就永远不会进步，也不会创新。但有的人呢是很有创意的，他总是不断的要有接受新的事物，要做新的事情，但是他往往也会顾前不顾后。所以把这两种人摆在一起呢，教会所做出的决定就可能比较平衡。那么在很多方面，我们就发现这个团队领导啊，好比说是在西区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团队领导，我们有长执会啊，我们也有教牧团，我们常常在一起开会，一起商量事情，很多事情都是分成小组委员会来讨论，都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综合起来，就成为比较好的决定。我知道北区现在还没有长执会，但是呢有同工会跟牧师一起配搭，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事情。第三，我们说教会的领导是从会众里面出来，是圣灵所设立的。刚才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20章，他说圣灵立你们做教会的全权的监督。那么所以这个使徒行时代，虽然我们读到这个历史，讲到教会的历史，讲到使徒设立长老，但是呢事实上呢是使徒借着会众来认识那些已经被圣灵所设立的人，然后立他们为长老。那么同样今天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我们教会现在的教会里面，也就是说圣灵把这个服事的负担呢摆在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然后呢让其他弟兄姊妹认识他们，把他们确认出来，说这些人身上有圣灵设立他们作为领导。但是在第10节是这样子讲，他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就叫他们做执事。这是讲到怎么样选立执事，也就是说这个候选人圣灵所设立的那位领导，他在生活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时候，在他教会生活里面受到了会众的检验试验，他在用这个字。那么看到他的品格，看到他的家庭生活看到他的这个服事的恩赐，分辨出来，也就是圣灵在我们众人中间运行啊。所以会众的印证是确认圣灵已经设立某人为长老或者执事的重要步骤之一。 那么在这个同工会小组长的设立等等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西区教会，我们的会章是这样子，就是每年会成立一个提名委员会，然后提名委员有牧师有 长职在里面，也有一些会友在里面，我们一起寻找一些圣灵的领导，那么确认我们中间有某些人，那他们有资格可以做长职的弟兄或者姐妹，然后就提到会友大会去印证这件事情。孙德森这样子说，他说世上绝无自己造成的属灵领袖，他之所以能在属灵方面影响别人，完全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并且通过他比他所领导的人里面能做更大的工作。长老有双重的责任，我们说我们按照圣经来做长老或者做执事或者做同工，那我们现在看长老的责任，他几乎分成两方面，一个就是教导，一个就是治理。神给人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教导方面比较强一点，治理方面可能比较弱一点，那也有人治理方面可能强一点，那教导方面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cookie cutter， 不是一定的啊，就是基本上有这两方面的功能。那么作为教师呢，长老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导神的话，提多书一章九节这样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够将纯真的教训劝化人，并能把争辩的人拨倒。长老必须能够掌握并且传讲神的话，也许是讲道，也许主日学，也许小组查经，就这样子把神的话传讲出来，帮助信徒学习神的话。那另外一方面呢，不但能够传讲，他也能够护教，也就是辨别什么是假的教义，什么是错误的教义，因为长老是神的真理的护卫者。那第二方面呢，提多书一章七节称呼长老为神的管家，所以长老另外一个责任就是管理啊。那么根据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他这样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照管这个字 Episcopal 就是监督这个字啊，是照管是动词，监督是名词，是同一个字，所以长老的责任就有这个监督监察查看的意思。那么这个查看包括几方面，一个就是监督教会的侍奉啊，要保证它是符合圣经的啊，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是符合圣经的。第二就是牧养神的羊群，在羊群里面有生活上的需要关怀啊，这长老要做的。那第三就是要寻求更明白神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教会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三方面就是长老要做的，就是他的照管，就是管理的部分。所以长老有双重的责任，在西区教会呢，我们长老跟教牧团是很紧密的配合，我们一个月只有长老会，就跟教牧一起开会，然后呢我们在一些教会重要的这个方向性决策性的事情上会讨论，那么也一方面在辅助牧师讲站讲台，或者是教主日学，这是培训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长老也负责一些管理方面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财务的这个策略委员会，关于这个将来啊，就是五年之内我们这个西区教会的这个财务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很健康啊，大家的奉献情况怎么样，这都是长老在掌管。那另外就是我们一些财产、一些产权的维护，还有就是人事小组，我们会讲到牧师的聘请啊，或者职员的聘请啊，都是在长老在主导。那么执事是做什么的呢？执事在圣经里面说，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服侍的人，服侍的人，这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那很稀奇啊，新约对于执事的教导并不是很多。我们找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地方。那执事负责管理事务，满足教会各种各样的需要。因为初期教会啊，它这个成长得非常快，成长得很快呢，一时呢就有一些寡妇被忽略了。因此呢，这个使徒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在这段圣经里面，他们就选出了七位啊，七位执事。为什么称他为执事呢？因为他们这个派他们管理，这是这管理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动词，那它的原文呢的名词就是执事。所以我们一般解经家都认为这段经文里面所报道的就是所记录的就是教会最早的七位执事，这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蛮有智慧的人。在西区教会，我们的执事是这样子，每个人要负责一个部门啊。那有的是负责崇拜部的啊，就是主日崇拜的；成人教育部管主日学的；总务部啊，管这个教会所有的维修跟厨房、做午餐等等的啊；宣教部啊，还有传福音的这个福音部等等。那有些部是台面上的啊，有一位执事来负责，所以比较大家都认识他。但有些部呢是台面下的，像总务部，大家都不认识这位执事是谁。但实际上每一个部门都是不可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知道我们北区现在还没有长执会，只有两位，张志明跟吴立峰啊，代表你们在西区的长执会上面。那你们这里有同工会，我想基本上组织也是一样，有这些同工们负责不同的部门。儿童啦、青年啦等等一样的情况，但是长老执事呢，都是神的用人啊。我们教会跟世界上的组织不一样，刚刚已经说过了，世界上组织是一个金字塔，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倒金字塔啊。这个会众是在上面的，那么长子是在下面的。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要仆人领导啊。有一年我被选上做长执会主席。有人跑来恭喜我说你升官了，我没有升官啊，我是做仆人的。因为我们升官是不明白仆人领导的意义。路加福音这样子讲，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我们做领导的其实就来服侍会众。因为主耶稣自己立这个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主人，他却为门徒洗脚，有没有服侍门徒。所以彼得也劝他跟他一同做长老的，要牧养他们的群羊。怎么说呢？他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辖制这个字意思就是做老板，发号施令啊，这个是公司里面的做法。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做法，但在教会里面不是辖制，他说是要用榜样做群羊的榜样。你发号施令在教会里，你很快就发现行不通的啊，没有人会听你的命令。我们在这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是用榜样来领导，用主的爱来激励弟兄姊妹更多的服侍，用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姊妹做正确的服侍，用说服来推动事工。在神的话语基础上，我们要尽力的寻求同心啊。事情若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有的时候我们就延后决定，我们就一起祷告，继续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他这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长老跟执事的资格啊，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他就说到，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然后他说执事也是一样，他说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就叫他们做执事。那有人说无可指责，那是不是非常高的标准？是不是一个完人？其实不是的，长执、领导、小组长、同工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他。所以这个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一有过错他就一定改过，一定悔改，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悔改，与人和好，恢复他的关系。那其实呢，这也是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不光是对长执的要求。好比说这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可见这个不光是对长执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要求，无可指责。然后保罗在第二节 到十三节中间列出来很多长职的资格，差不多有15项，我把它归纳成4点。第一个就是讲做长职有某一种品格上的资格，讲到节制啊、自守啊、端正啊、乐意接待远人啊。从前没有像现在有很多这个 motel hotel 对吧？大家走路的时候就到人家家里去借住，所以他乐于接待远人，就是好客。那用现在的原则来讲，那么我们今天开放自己家庭接待小组、接待客人，都是属于开乐意接待远人。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啊，不贪财，这些都是做长老的资格跟做执事的资格。2005年 Rick Warren 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大家都看过啊，一下子成为这个畅销书，就卖了3000多本，他一下子发财了。他就把教会付给他的这个25年来所有的薪水通通还给教会，这是一个不贪财的人。不但如此，他跟他太太的讲好了，在我们平常别人是10亿奉献，就是1/10奉献给神，他说我们来做 reverse tie， 就是19奉献，把1/10奉献给神，把1/10留给他自己。所以这是一个不贪财的长老。长老执事的资格也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节经文呢，有很多争论，有人说表示离过婚了就不能够做长老，也有人说妻子死了就不能够再娶啊，也有人说就是不可以多妻啊，都有各种讲法。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在长老要保长职，要保持婚姻的圣洁，保持婚姻的圣洁。因为一个领导如果在婚姻上出问题，对教会的打击力非常，杀伤力非常的大。你们知道我们 Katie 职场的时候借了一个地方，叫做 Lutheran Living World。Living World 就是 Living World Lutheran Church， 在那个 Katie 的信义会啊。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是5月底的时候发表，就讲到这个教会原来在2009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主任牧师 Mike Oss 被发现有3个怀孕，就是因此就辞职了。那教会就一下子人数从800到1000掉到只有500人左右。所以这种事情，一个妇人的丈夫对于这个教会的领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魔鬼常常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教会。讲到温和节制，这个常常在教会开会同工会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我们总是有不同的意见，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有的人因为意见不合呢，就拍桌子，或者是站起来就走掉了。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损失了这个机会来学习温和节制。所以我们这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同工的，都要学习温和节制。第二方面就讲到家庭啊，长老跟执事都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保罗的逻辑很简单，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管理神的教会？家比教会小多了，对不对？而且家里面是孩子，那教会里面是不同年龄层的人，所以你要管理的话，就困难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必须能够管理自己的家，然后才能管理神的家。然后讲到教导啊，长老他说要善于教导，执事呢他也说要这个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所以做执事的还是需要在真理方面有一定的基础。那第四点就讲到属灵的经验跟教外的名声。那保罗在第6节、第7节这样说：初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说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这讲到做领导的特别容易受到魔鬼的攻击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有人就说这些条件真是高不可攀的，我不要做长职啊。的确，这个条件非常的高。但是呢，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他不会把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说成可能，对吧？其实我们若是读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神对我们的要求啊，比如说无可指责，也是对所有信徒的要求；温和节制都是圣灵的果子，也是对所有信徒的要求；婚姻的圣洁，希伯来书这个13章第4节说，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床也不可污秽，都是对每一位信徒的要求。 不贪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到贪财是万物之根，是吧？都是对所有信徒的要求，所以不光是用来要求长职的，其实是要求所有的弟兄姊妹。总之，地方教会设立长职作为领导，乃是顺从圣灵，根据圣经。今天是30号，明天我就不是长老，继续长老，我已经要这个安息年啊，这我要下来，所以呢，我现在用会友的身份来说几句话。那一个就是说，我们会众是授权长职，顺服他们的领导，来为他们守望。第一，我们看这个地方教会的会众是顺服基督的话，顺从圣灵的带领。因此呢，我们辨认印证神所呼召的领导人。那么，然后这些会众呢，就授权这些领导人来履行他们的职务，我们并且自愿的顺服这些被我们任命的领导人，来参与他们所策划的服事。那我们教会是属于会众制，也就是说，会众是最高决策的权利。那么这个有权利的会众，却要顺服他们所任命的领导，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那其实这不是矛盾，这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1节讲的彼此顺服的意思。一方面是会众来任命长子，一方面是会众来顺服长子。圣经里面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教导，这边有2节经文，一个就是希伯来书13章17节，一个是帖撒罗尼迦5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设了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
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
所以在这一方面，会从一方面是授权，一方面是顺服，一方面是参与。然后我们说，会众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另外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为长子们祷告。因为刚刚第6节、第7节特别提到魔鬼，我们说魔鬼就是要破坏神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他要怎么破坏呢？他就攻击教会的领导。所以以弗所书第6章12节这样子说，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的领导怎么样，就特别要为他们守望，还要为他们的家人守望。你们知道做领导的，刚刚讲到会众都在观察他们啊，他们好像生活在金鱼缸里面一样，是吧？他们所作所为、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都会被人家注意到。因此呢，我们特别为他们守望，啊，为他们所有做同工的、做领导的来守望，还要为他们的家人来守望。然后我们回到刚才这段经文的第1节，他说：“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保罗称赞这个长老的职分叫做善功，这个 ESV 英文的标准版翻成高尚的工作。很多人以为长老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年纪大了，在教会时间久了，就称你为长老啊。其实长老是一个工作。长老的服事是要摆上时间、精神、金钱，需要牺牲的，要不怕麻烦的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保罗写信给他，教导他怎么去安立长老、设立长老。那其实当时的教会受逼迫了，啊，信徒们受逼迫，那领导们更受逼迫，是不是？一直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是有受逼迫的教会啊。那因此呢，我们说羡慕圣功，其实是一个羡慕这个善功，就是你要不怕被迫害，因为你做领导被迫害的程度要更机会会更大。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好比说，有一个很有名的长老，就叫波利甲，他就是80岁的时候为主殉道啊。那我们知道刚刚读到那个经文，那个使徒行传第6章。那个选执事选出一位史蒂芬，史蒂芬选出来当执事没多久 就怎么样训到梅斯德大师。所以在当时羡慕圣公，羡慕善公是有很大的牺牲，要很大的委身才能够做到。所以孙德生在写《属灵领袖》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把这句话翻译为：想要做领袖是可敬重的志气，可敬重的志气。所以在圣灵的管制之下，这样的志气可能被神使用，成为一种圣洁的回应。就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有这样志气的人，就愿意去学习满足刚才所讲的做长职的资格。这样人将来他做了长职或者牧师传道，就不会因为勉强，乃是因为他是甘心的，不是因为被选上了被委派了，乃是他因为圣灵给他的负担，也不是为个人的成就或者个人的荣耀，乃是乐意的奉献。我信主，我20岁信主，那信主不久以后我就来美国，然后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在教会里面当领导，我只是在学习侍奉，参加侍奉。尤其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不断的学习。后来教会在洛杉矶的时候，教会就请我当执事，那时候我才20几岁，还在念那个研究所，其实是什么都不懂，很不成熟的，很多事情都自以为是啊。但是就在学习，就是因为愿意有这个羡慕善功的这个心啊，就是愿意在这个侍奉上面学习。后来我就搬到达拉斯，在那里我前后住了18年啊，前后两次住了18年。那我在那里的时候，当那个执事会的主席，就跟牧师配搭，在行政方面支援牧师啊，那也是有很多的学习。那来到西区教会以后呢，教会就请我当长老。当时就有一个年轻人来问我，他说：“长老是做什么的？”我答不上来，长老做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对我来讲，羡慕善功其实一步一步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比如说属灵成长的过程，完全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跑到13节，他说：“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到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美好的地步这个字啊，这个美好这个字就是刚刚那个善功，这个善同一个字来的。美好的地步就是说属灵的生命的长进，一步一步的长进。因为他下面说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你在长职的岗位上，你的属灵的生命会慢慢的长进。这边有一张照片，这个是 Canadian Goose， 就是野雁啊，他们是一种候鸟，所以他们在冬天的时候要翻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我们如果在天空有时候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飞都是排成一个人字形啊。科学家就研究为什么它们这样子飞啊，因为在这个头一个领队的这个野雁飞的时候，它背后会产生一股气流，在它后面飞的那些野雁呢就比较省力。因此呢，如果整队这样子飞的时候呢，就比单只的野雁来飞呢要省力70%，或者是可以飞得更远70%，或者说可以省70%的时间。所以呢，野雁都是用人字形的飞，这一个差别，整队的飞，人字形的飞跟一个单独的飞，这个差别就是一个生与死的差别。因为一个野雁若是没有在冬寒流来之前飞到南方的话，他可能会被冻死或者会被饿死。但是呢，这个领队的野雁是特别的吃力啊，所以他飞了一阵子以后他需要休息，所以在队里面呢就有几只野雁可以担当这个责任，所以他们会轮换啊，就是有一些人会轮上去在那里领队飞那个第一个位置。就是因为这几只领队的雁子的这个牺牲，整队的野雁就能够达到及时的达到。我想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无论是长执会、同工会，或者小组长，每个人那个总有一个人在那里做领队，这些人也需要心血来替代他们。不做这些做领队的，都需要多一点牺牲，多花点时间。我就想到北区职堂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摆上比别人更多的啊，那些做领队的，甘愿做那个领队的燕子，使得整个团队能够 及时的到达目的地。因此，为主的缘故啊，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为你们是格外的劳苦，任劳任怨。”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位都是祭司，在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侍奉。那么，我们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我们就爱他的身体，就我们愿意摆上更多，为教会摆上更多。若是你还没有参加圣工，你愿不愿意圣灵来给你负担、装备你，让你成为有领导的责任？若是你还没有领导者，你愿不愿意为你们的领导来守望、来祷告、来求神保守他们，不至于跌倒，忠心到底？愿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今天主，我们感谢你，你真是把北区能够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在这里祠堂，成为这里的灯台，成为你的光明。我们谢谢你，你也在他们中间兴起领导，让这些同工们、弟兄们、姐妹们在那里摆上更多，为了整个团队能够更合你的心意，更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谢谢主，这样祈求奉主耶稣。
Amen.